南港发生骇人听闻的美人鱼惨案时，范雨熙在南港支队的扫黄行动中被抓了。他被关在黑漆漆的审问室里，不耐烦地等待着警察的到来，偶尔能听见审问室外传来的稀稀疏疏的脚步声和听不清内容的交谈。门终于被打开了，审问室里亮起了唯一的一盏灯，光束令人睁不开眼。范雨熙下意识地用手挡住眼睛。先是一道声音，而后是另一道声音，夹杂着些许怒意。那是一个满脸络腮胡的30多岁的男人，不高不矮，不壮不瘦，手臂上爬着一道狭长的疤痕，穿着便服，头上裹着纱布，有些狼狈。说不上长得好看，但也谈不上丑。男人一进门便赤裸裸地打量着范雨熙。范雨熙被盯得浑身不自在，开口质问。男人身边的警察厉声道。范雨熙愈加火大，拍桌而起。警察没想到范雨熙这样嚣张，怔了怔，而后也恼火了。警察话音刚落，男人便一巴掌盖上了警察的后脑。警察委屈巴巴地揉着脑袋回答道。范雨熙和男人的嘴里惊讶地蹦出了这两个字。不久前，南港治安大队接到举报，在舞厅抓住了两个组织卖淫的老板，顺带抓了一批嫖客和卖淫女，其中就有范雨熙。范雨熙25岁，无业，但在南港的街头名气响亮着，那些个街头痞子都称呼他熙姐。男人揉着太阳穴，一副头疼的模样。警察还想说些什么，但被男人一个凌厉的眼神吓得立马退了出去。男人的后脚一勾，把门带上，笑脸嘻嘻地坐在了范雨熙的面前，做了自我介绍。范雨熙见朱晓没回答，补充了一句。朱晓立即点头。范雨熙没想到初次见面的朱晓会对他的身世知根知底，声线冷了几分。朱晓摊了摊手，换了一个令范雨熙不知所云的话题。范雨熙凝视着朱晓，良久，站了起来。朱晓端倪着范雨熙，不再说话了。范雨熙长着一张漂亮白皙的脸蛋，眼神清澈且明亮，明明是一双温柔善良的眼睛，目光里却带着刺儿。乌黑的头发不怎么长，恰好遮颈。他穿着宽松的白衬衣，衣角随意地被他打了个结，下身是简单的牛仔和人字拖。范雨熙敲了敲桌子，一字一句地再次问。朱晓收起目光，点头回答。范雨熙收起快要爆炸的气势，绕过朱晓出了审讯室，临走时狠狠地关上了门。朱晓仍然坐着，不知在想些什么，直到有人又开了门才回过神来，头也不回。朱晓身后的人干咳了几声，他扭头一看，赶忙站了起来。这是南港支队的支队长赵延辉。赵延辉严厉道。朱晓挠着头笑。赵延辉愈发严肃。朱晓收敛了表情，眉头拧成了一团。 张延辉，朱晓不治可否？朱晓不正经的目光爬上了赵延辉的手腕。朱晓嘿嘿一笑，从身上掏出了一叠偷拍的照片，丢在了桌上。那堆照片上的人全是范雨熙。艳阳高悬，人群不息，坐在舞厅大门外的范雨熙还不知道南港支队的支队长和副支队长都打起了他的主意。范雨熙从小和妈妈相依为命，他的妈妈到舞厅上班时总会带着他。天有不测风云，几年前他的妈妈死于一场车祸，肇事的司机没有逃逸，尽管他百般不愿意，肇事司机也只蹲了2年监狱。范雨熙不知道他的爸爸是谁，虽然所有人都在说他是个野种，但他知道妈妈卖艺不卖身，从来都是光明磊落。他不止一次问过妈妈关于爸爸的问题，但每一次妈妈都是闭口不言。如今范雨熙的疑惑跟随着妈妈一起进了冰冷的坟墓。一个一头黄毛的小伙撑个伞凑了上来，手往黑糙糙的脸上一抹。范雨熙收起了思绪，白了一眼黄毛。阿二坐到了范雨熙的身边。龚凌城是南港街头的大佬，所有人都尊称他一声龚爷。传闻南港要有100家舞厅，那得有99家都是龚爷开的，剩下的那1家是龚爷的媳妇儿开的，说到底全是龚爷的。生在南港的人没有人不知道龚爷的。龚爷不常露面，见过他的都说龚爷面善，一点架子也没有。范雨熙瞄了一眼阿二。阿二想了想，也是。别的不说，就说龚爷给他们这些小混混提供了多少就业机会。大伙儿吃饱饭了，也没人闹事儿了。南港治安这么好，警方还真得给龚爷颁个奖呢。早年间，龚爷带着一批兄弟起家致富，后来念及年轻时闯荡社会的光景，便将舞厅的所有职位面向街头痞子开放了。如今，龚爷快70岁了。在他管理下的这些年里，所有的街头痞子从未闹过事儿。龚爷有话，谁闹事儿，谁没饭吃。龚爷没有孩子，媳妇儿生病去世后，范雨熙是龚爷最亲近的人了。范雨熙小的时候肉嘟嘟的，眼睛水汪汪的，龚爷一看他便喜欢得不得了，把他认作了干孙女儿，从此呵护有加。阿二正得意洋洋地说着龚爷的光辉事迹，突然一拍脑门。范雨熙拍了拍裤子，起了身。范雨熙穿过几条了无人烟的胡同，这是去龚家大院的路。龚爷喜欢清静，他的宅院没有几个人敢来喧闹。他朝前走着，隐隐约约察觉到身后的脚步声，停下步伐，回过头。一个高挑的影子朝着范雨熙缓缓走来，范雨熙看清了，那是一张俊俏的面孔。他沿着狭长的胡同来到范雨熙的面前，侧着身倚在墙上，开始自顾自地鼓捣起了自己黑得发亮的头发。范雨熙警惕地问：孔墨足足比范雨熙高了一个头， 穿着一身黑色的没有任何装饰的衣服，脸上不可一世的棱角下夹杂着些许的凌厉。范雨希不得不承认，终日和街头混混为伍的他，第一次看见这样好看的男人。孔墨带着不容拒绝的语气道明了来意。南港达是南港当地最大的物流公司，杨荣是南港达的老板，40多岁，与公爷一样，在南港城也算得上一号家喻户晓的大人物。在大多数人的眼中，杨荣是个商人，但范雨希通过一些特殊的渠道听说了不少小道消息。杨荣利用南港达庞大的物流网络，私底下干了不少走私黑货和违禁品的勾当。孔墨言简意赅，范雨希露出了轻蔑的笑。突然间，孔墨的声音变得暴躁，范雨希撸起了袖子，从小打到大的他从来没有惧怕过任何人。范雨希做好了打斗的准备时，一串充斥着土味的声音响了，令他足足愣了好几秒。孔墨掏出手机听了电话，挂断后扫了一眼范雨希。照理说，道上的男人再坏也不会威胁刁难一个女人。范雨希觉得莫名其妙，冲着突然离去的孔墨的背影喊道。孔墨没有回答，身影消失在了胡同深处。范雨希依稀觉得这不会是他和孔墨的最后一次见面。范雨希继续朝前走，很快又机警地发觉有人悄悄跟着他，他有些烦了。空荡荡的胡同里，许久才传出另一道脚步声。